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两头白雕飞来报信儿，郭靖神色惊慌。蓉儿，他们有难，咱们快去相救。
黄蓉说：“谁啊？”“
我的义兄义妹啊。”
黄蓉小嘴一撇：“哼，我才不去呢。”郭靖一愣，不明白他的心意。
蓉儿，别孩子气，得快去。牵过红马，翻身上鞍。
黄蓉说：“那么你还要我不要？”郭靖更是摸不着头脑，
我怎么能不要你呢？
左手勒着马缰，右手伸出接他。黄蓉这才嫣然一笑：“爹，我们去救人，你和六位师傅也来吧。”双脚在地下一蹬，飞身而起，左手拉着郭靖，右手借势上了马背，坐在他的身前。郭靖向黄药师和六位师傅躬身行礼，纵马前行，双雕齐声长鸣，在前领路。小红马和主人分别很久，此时重逢，说不出的喜欢，抖擞精神，跑得如风驰电掣一般。双雕飞得虽然快，小红马也能追得上。过不多时，那对白雕向前面黑压压的一座树林中落了下去，小红马不等主人指引，也直向树林奔去。来到林子外，忽听一个破钹似的声音从林子里传出来：“
千仞兄，久闻你铁掌老英雄的威名，兄弟很想瞻仰瞻仰你的绝艺神功，可惜呀，当年华山论剑，老兄没能参与，现在抛砖引玉，兄弟先用微末功夫结果一个，再请老兄施展铁掌雄风，如何呀？”
接着听得一个人高声惨叫，树梢晃动，一棵大树倒了下来。郭靖大吃一惊，下马冲进林子。黄蓉跟着下马，拍拍小红马的头：“快去接我爹来。”回身向来处指点，小红马还挺聪明，转身飞驰而去。黄蓉心想，只盼爹快来，否则我们又要吃老毒物的亏。隐身树后，悄悄走进林子。一瞧之下呀，不由得呆了。只见拖雷、华筝、折别、博尔竹四个人分别被绑在四棵大树之上，欧阳锋和裘千仞站在树前，另一棵倒下的树上也绑着一个人，身上衣甲鲜明，那是护送拖雷北归的那个大宋将军，被欧阳锋这猎石断树的掌力一催，吐了满身的血，垂头闭目，早就死了。众兵丁呢，踪影不见，想来已经被两个人给赶散了。裘千仞怎么敢和欧阳锋比赛掌力呢？正想说几句话来蒙混过去，听得身后有脚步声响，一看呢是郭靖，不觉又惊又喜，心想这回好了，我借吸毒之手除掉他，只要引得他们两个人打上了，自己就不用出手了。欧阳锋见郭靖受了自己蛤蟆功的打击竟然没有死，也是大出意外。华筝欢声大叫：“郭靖哥哥，你没死，好极了。”黄蓉看了眼前情势，心里盘算好了，得拖延时间，等我爹过来。就听郭靖说：“老贼，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又想害人呢？
欧阳锋有心要瞧明白裘千仞的功夫，微笑不语。裘千仞还厉害起来了。
嘿，小子，见了欧阳先生啊，你还不下拜？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啊？
郭靖啊，在密室之中亲耳听他胡言乱道、挑拨是非，这个时候又在害人，心里头恨极了，踏上两步，呼的一声，一招亢龙有悔，当胸打去。他这降龙十八掌的功夫此时已经非同小可，这一掌六分发四分收，进到去而复回。裘千仞忙侧过身子想闪避来势，但是仍然被他掌风带到，不由自主的不向后退，反而向前跌。郭靖嘿的一声，左掌反手一个巴掌，要打得他牙齿落舌头断，以后再也不能胡说八道兴风作浪。这一掌啊，劲力虽强，去的却慢，但是部位呢恰到好处，叫裘千仞没法躲，眼见就要打到他的脸上，忽听黄蓉叫慢着。郭靖左手当即变掌为抓，一把抓住裘千仞的后脖子领，把他身子提了起来。怎么了？黄蓉啊，生怕郭靖伤了这老头，欧阳锋立时就要出手。快放手，这位老先生脸皮上的功夫很是厉害，你这一掌打上他脸皮啊，尽力反弹出来，你非受内伤不可。郭靖呢，不知他是讽刺裘千仞，哪有这种事儿啊？哎，裘老先生吹一口气，能揭去黄牛一层皮，你还不让开？郭靖更是不信了，但他知道黄蓉必有用意，于是呢，就把裘千仞的身子放下，松了手。裘千仞呢，还哈哈大笑呢，
还是小姑娘知道厉害啊！我跟你们小娃娃无怨无仇的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做长辈的岂能以大欺小，随便伤你呀？
黄蓉笑了，那也说的是，老先生的功夫我仰慕得很，今天要领教几路高招，你可不许伤我。说着摆个架势，左手向上一扬，右掌卷了卷，放在嘴边吹了几吹，接招，我这招叫做大吹法螺。裘千仞说，
小姑娘好大胆子，欧阳先生名满天下，岂能容你讥笑？
黄蓉右手反撒出去，啪的一声，清清脆脆打了他一个耳光。这招啊叫做反打后脸皮。就听得林子外边一个人说，
好，顺手再来一下。
黄蓉听声音知道父亲到了，胆子顿时壮了，答应了一声，右掌果然顺拍。裘千仞急忙低头避让，哪知道他这招是虚招，掌出即收，左掌随到。裘千仞呢，他以六合通臂拳法横身想格挡，没料到啊，黄蓉还是虚招，就见他两只小小的手掌犹如两只蝴蝶在眼前上下翻飞，一个疏忽，右脸又吃了个耳瓜子。裘千仞知道再打下去势必不可收拾啊，呼呼的冲出两拳，把黄蓉逼得退后两步，随即向旁跳开。
哎，且慢。
黄蓉说，怎么够了吗？
姑娘，你自己身上已经受内伤，快回去在密室中休养七七四十九天，不可见风，否则小命不保。
黄蓉见他说的郑重，不免一愣，随即咯咯的笑了。这时候呢，黄药师和江南六怪都已经赶到，见拖雷等人被绑在树上，都感到奇怪。欧阳锋
素闻裘千仞武功极为了得，当年呢，曾以一双铁掌打得威震天南的衡山派众武师死伤很多，衡山派就此一蹶不振，不能再在武林中占一席之地。怎么，他今天连黄蓉这么一个小女孩也打不过，难道他真的脸上也有内功，以反击之力伤了对方？这事儿都没听说过，瞧着也不像啊。正在迟疑，一抬头，猛见黄药师肩头斜挂蜀锦的袋子，袋子上用白丝线绣着一只骆驼，正是自己侄子的东西，不由得心中一惊。他杀了谭楚端和梅超风以后，去而复回，正是来接侄子的。他心想，难道黄药师竟杀了这孩子给他徒弟报仇？
我的侄子怎么样了？
黄药师冷冷的，我徒弟梅超风怎么样了？你侄子也就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欧阳锋身子冷了半截儿。欧阳克呀，是他和嫂子私通生的，名义上是侄子，其实却是他的亲儿子。他对这私生儿子爱如性命。他知道，黄药师和全真派的人虽然和自己结了深仇，但这些人都是江湖上成名的豪杰，欧阳克双腿动弹不得，他们绝不至于和他为难。只等这些人一散，就去接他到清静的地方养伤，哪知道竟然已经遭了毒手。黄药师见他站在那儿，双眼发直，立时就要抱起动手，知道这一动手就是排山倒海，势不可当，心里边暗暗的戒备。欧阳锋说，
是谁杀的？是你门下还是全真门下？
他知道黄药师身份很高，绝不会亲手去杀一个双腿断了的人，必是让旁人下的手。黄药师冷冷的，这小子啊，学过全真派武功，也学过桃花岛的一些功夫，跟你还是老相识，你呀，你就去找他吧。黄药师说的呀是杨康，但是欧阳锋念头一转呢，却立时想到郭靖了。他心中悲愤之极，向郭靖恶狠狠地瞪了一会儿，随即转头问黄药师，
那你拿着我侄子的袋子干什么？
桃花岛的总徒在他身边，我总得取回啊，省得他入土之后再见天日，那多不合适啊。
哦，好说好说。
他知道跟黄药师打，非拆到一两千招难分胜负，而且呢也未必自己就能占上风。好在九阴真经已然得手，报仇的事儿倒也不是急在一朝一夕，但要是裘千仞能打倒江南六怪和郭靖黄蓉，然后来帮助自己，那么二人联手当场就可以要了黄药师的性命。在这惊闻亲子被杀噩耗的时候，他还能冷静审查敌我情势，算算赢的机会有很大，不能错过良机，回头向裘千仞说，
千仞兄，你宰这八个人，我来对付黄老邪。
裘千仞把大蒲扇轻挥几挥，啊，嘿，那也好，我宰了八个人，啊，再来帮助你。
正是。
欧阳锋说了这两个字以后，双眼盯住黄药师，慢慢蹲下身子。黄药师的两只脚不钉不扒，踏着东方乙木之位，两个人立时要以上乘武功决强弱， 判生死。
黄蓉对裘千仞说：好，你先宰我吧。裘千仞摇摇头：
小姑娘活泼可爱，我实在有点下不了手。哎呦，哎呀，糟糕，这会儿当真不凑巧。
说着双手捂着肚子弯下了腰。黄蓉很奇怪：怎么了？
裘千仞苦着脸：
你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 我忽然肚子疼， 我要拉屎。
呸！黄蓉啐了一口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裘千仞又是哎呦一声，愁眉苦脸，双手捏着裤子向旁边跑去，脚步蹒跚，瞧那样啊，是突然肚子疼，一个忍不住呢，想是拉了一裤子的屎。黄蓉一愣，知道他八成是假，可是却也怕他当真是腹泻，眼睁睁的让他跑开，不敢拦阻。朱聪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张草纸，飞步赶上，在他肩头一拍：哎，给你草纸。
裘千仞说：哎，多谢多多多谢。
走到树边草丛中蹲下身子。
黄蓉捡起一块石子儿向他背后扔去：走远点。
石子儿刚要打到他后背，裘千仞回手接住：
哈，姑娘怕臭吧？哎，我走远点就是。你们八个人等着我，可不许乘机溜走。
说着提了裤子又远远走出十多丈，在一排矮树丛后蹲下身来。
黄蓉说：二师父，这老贼要逃。
朱聪点点头：这老贼呀，脸皮虽厚，脚底下却慢，只怕逃不了。哎，这两样东西给你玩吧。黄蓉见他手里拿了一把利剑，还有一只铁铸的手掌，知道是他刚才在裘千仞肩上一拍的时候从这老头怀里摸来的。他在暗室中曾见裘千仞向全真妻子玩利剑扎肚子的把戏，当时明知道是假，却猜不透其中的机关。这时候呢，见了那三节能够伸缩环套的剑刃，笑得不行。他有心呐，要扰乱欧阳锋的心思，走到他面前：
欧阳先生，我可不想活了。
右手一扬，猛地把利剑插进肚子里。黄药师和欧阳锋正蓄势待发呀，见他这么着都吃了一惊。黄蓉随即举起剑刃，把三节剑锋套进拉出的丸，笑着把裘千仞的把戏对父亲说了。欧阳锋心里说：哎呀，难道这老头真是浪得虚名，一辈子欺世盗名？黄药师见他慢慢站直身子，已猜中他心思，从女儿手中接过那铁铸的手掌，见掌心刻着一个裘字，掌背呢刻着一片水纹，他心想这是湘中铁掌帮帮主裘千仞的令牌，20年前这令牌在江湖上那有莫大的威势啊，不论是谁拿在手里，东到九江西到成都，那是畅行无阻，黑白两道见了都得恭敬。近些年来已经听不到铁掌帮的名头，也不知是散了还是怎么着，难道这令牌的主人竟是一个大言无耻的糟老头？心里沉吟，把铁掌还给女儿。欧阳锋见了铁掌，侧目凝视，脸上也大有诧异之色。黄蓉笑了：这铁手掌倒好玩，我要了，骗人的家伙却用不着。举起那三节铁剑，接着他呀扬手要扔，但是呢见离裘千仞还挺远，自己的手劲不够，一定扔不到，就交给父亲：爹，
你扔给他。
黄药师起了疑心，正要再试试裘千仞到底是否有真功夫，举起左掌，把那铁剑平放掌上，剑尖向外，右手中指往这个剑柄上弹去，铮的一声轻响，铁剑击射而出，比强弓所发的硬弩还要劲急。黄蓉和郭靖拍手叫好，欧阳锋暗暗心惊，哎呀，好厉害的弹指神通功夫啊。众人轰叫声中，那剑直向裘千仞后背飞去，眼见呢，这个剑尖离他后背只有几尺了，他还是蹲在地下不动。转眼之间，那个剑已经插入他的后背。这个剑虽然并不锋利，但是黄药师是何等的功力啊，这一弹之下，三节剑直没至柄。别说是铁剑呐，纵然是木刀竹刃，这老头不死也是重伤。郭靖飞步过去查看，忽然大叫，哎呦，提起地下一件黄革短衣，在空中连连挥动，这老头早就溜了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